今天我要做一个挑战啊，因为再过两天呢就是世界无烟日了。我们在今天要讲这本书，叫做这本书能让你戒烟。这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呢？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有抽过烟，我就是小时候春节过年放炮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根烟，然后放炮玩哈，但是从来没有上过瘾，所以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完全没有烟瘾的人。让我来讲这个对烟民们的感受，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这本书谁推荐给我的呢？是我们读书会的主编肖老师哈。肖老师是资深烟民，15年的烟龄，然后自从看完这本书之后决定把所有的香烟放下，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抽了。你们有需要收集香烟的可以找肖老师哈，他那还有很多存货。为什么这本书能够起到这么大作用呢？这个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一本这个意外的自助书，不是，这是一本经典的书。这本书25年畅销不衰，然后900万册的全球销量，并且帮助1000万人告别了烟瘾。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更可怕的烟民，就是他开篇第一章就讲说，你能比我烟瘾更大吗？他抽了33年的烟，最高峰的时候每天抽100根，100根就是5包烟。然后抽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有一次身体受伤，结果他发现他身体流出来的血液是褐色的，就是褐红色的这种血液，然后才40多岁就已经无精打采的，每天没劲儿，就是运动也运动不了，也不想动，然后上楼也喘气儿，心血管系统，然后呼吸也会很费劲儿。后来他决定戒烟掉了以后呢，整个人生变得不一样，因为这书已经20多年了嘛，所以他在60多岁的时候还依然能够运动，每天坚持跑步等等，他会非常享受戒烟以后的那种美好的生活。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写成了这本书，畅销全球，并且他做了一个组织叫做快乐戒烟什么诊所，然后在英国各个大街小巷经常很多地方开一些这样的这种诊所，然后帮助那些戒不掉烟瘾的人快速的戒掉它。那这个烟瘾特别大的人是怎么样决绝的就把这个烟戒掉了呢？我觉得可能跟他父亲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本书的作者亚伦卡尔呢，他的爸爸在5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且是死于肺癌，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作者肯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刺激。我知道很多人说吸烟，包括我跟很多医生聊天，他们都会开玩笑，因为医生也有很多抽烟的，聊天开玩笑说有的人一直都没事，后来一戒烟给死了啊。然后说你看人家小平同志一辈子抽烟也没事，人家张学良一辈子抽烟活得100多岁都没事。我就经常会举这个例子，就是你出门如果开车逆行的话，也未必一定会撞死，对吗？你今天开什么逆行开车，你也能回家，并不是所有逆行的人都死了，但是逆行的风险很大，我相信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所以抽烟的风险很大这件事不需要我们多说，就是大量的人是因为抽过多的烟出现问题的。肖老师这次被刺激也是因为他姐夫去北京看病，心血管疾病，他姐夫立刻把烟全抛下了，然后肖老师也吓坏了，然后赶紧买这本书过来看哈。这个香烟是可以戒得掉的。然后这个作者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在1983年的某一天哈，他那天特别逗，这个日子呢是1983年7月15号，他说这一天虽然不如纳尔逊曼德拉最终出狱的那天重要，但是我相信曼德拉当时的心情和我熄灭最后一根烟的时候是一样的。他说我意识到我发现了所有吸烟者梦寐以求的东西，简单快速彻底的戒烟方法。他在抽完了最后一根烟以后得到了灵感，然后把他掐灭，说我宣布我停了，不抽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老婆以后，他老婆的反应是切，不屑。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像这样的话说过无数次了，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给你们念一段他最失败的一次哈。他说最近一次戒烟差不多是在2年前，我强忍了6个月没有抽烟，终于还是无法抗拒烟瘾的折磨。我当时大哭了一场，心想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法成功戒烟了。为了戒烟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也忍受了很多，但这样的付出和忍受却让我的信心日渐低落，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意志力重新尝试。所以你看他之前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说不可能，结果83年的这根烟点燃了他，突然想明白了，说其实可以。然后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抽过烟，并且 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了身边其他的人，然后帮助了上千万的人开始戒掉了烟瘾。那么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放到最后来揭秘哈，因为这要一点点讲，一层一层的讲，讲到最后这个方法就自然明确了。这本书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说本书介绍的戒烟方法有如下特征。第一个叫即时见效，听完就见效。第二个，无论烟瘾轻重同样有效，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还是随便抽一抽的。然后无痛苦，没有戒断症状，不会让你抓耳挠腮，对吧？第四个叫不需要意志力，这跟意志力没关系。我们最后会讲到说，凡是靠意志力戒烟的没戏，你老强调你有意志力没用，你知道吗？我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没用哈。然后不使用冲击疗法，不让你觉得特别的受冲击，特别痛苦。然后无需辅助手段或者替代品，别抽什么烟斗啊，抽电子烟哪、那都没用。然后不会增加体重，戒烟以后体重不会反弹，然后效果持久稳定。哇，太棒了！各位听我这样讲，好像我们要准备卖药了是吗？不卖药，这个书里边没有卖任何药，就是一些简单的方法，你听完之后就真的有可能会改变哈。而且这个作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从来没有在这本书里边不断的跟你强调吸烟对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为什么不强调这个呢？他说这事儿人人都知道，这事儿你作为一个抽烟的人，他心里边是心知肚明的，他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或者他假装说那有人没事，我说不定就是那没事的人。但是一旦他被查出肺的纤维化，一旦他被查出肺癌或者是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紧张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让一个人让自己的亲人到了那个程度才会突然紧张，那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对吧？所以他说一个人要戒烟跟知不知道这个事的伤害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补充让大家知道一点，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很多人没有好好受过教育，不知道抽烟的这个坏处。所以献给世界无烟日，我要给大家讲讲这个抽烟到底有什么危害哈。首先我们说从身体的危害上来讲，呼吸系统很大的伤害，这个肺纤维化，然后到晚期就是肺癌，对吗？我就有亲戚，哎呦，都不止一个，我有好几个亲戚就是长期抽烟，最后是肺癌走掉的，那很痛苦，就是上不来气儿，因为你的肺整个是纤维化的，那拍出来片子说像木头一样，你的肺根本没有活性了，这是非常惨的一件事儿。包括很多老人家抽烟到后期六七十岁以后，你发现他呼吸都是这样。连吃带喘的，对吧？就你能听出来那个声音在他的体内是嘶啦嘶啦的那种声音，这个肺就已经没法用了，这是第一个最大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管，抽烟会导致心血管堵塞，会让你的心血管里边产生大量的淤积，然后冠心病啊、心脏病的发生很多。然后第三个就是神经系统，抽烟会让你变得麻木，有依赖性，然后神经系统疾病，甚至很多人会抖，对吧？浑身发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然后跟消化系统还有关系，抽烟有可能会引发胃溃疡。我们在电视台的时候，很多女编导老喜欢抽烟，女编导觉得最得意的状态就是一边抽着烟一边剪片子，对吧？特别酷，一个手剪片子抽着烟，那状态，他们要的是状态。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会有胃病，烟抽的多了会有胃病，对吧？然后生殖系统，不孕不育。那为什么很多人在生孩子之前要一年的时间来戒烟呢？他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生完孩子就忘了，然后就接着抽，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在身体方面最大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伤害，牙齿黄啊、口臭啊，这就是更明显的了。那孩子们都能闻得到，孩子们不喜欢被抽烟的人抱，对吧？抱了就哭要走，因为你身上味儿太大了。然后再下来就是心理上的这种伤害，抽烟的人会变得意志薄弱。你看，每次到了高铁哈，我坐高铁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些人，就中间的那个过程，动作都一样，就是一到站。高铁只停一分钟啊，马上下去点一根烟就抽，猛嘬，就要把那个烟一口气最好嘬半根，对吧？然后那边那个乘务员说快上车快上车走了，再很吸两口，然后就扔在地上一踩，那个烟头处理的，各位不觉得很不文明吗？站台上到处扔的烟头，还有人会把烟头扔在那个火车道里边，扔在火车道里边就意味着危险呢，对吧？扔在草丛里边，扔在垃圾箱里边，你的社会形象，对吗？然后你的形象会不断的下降。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哈，我自诩为一个修行人哈，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其实抽烟最大的问题是让你远离正念，远离正念。所以佛教为什么不让人抽烟，对吧？喝酒抽烟是不行，它会让你对当下的觉知偏离。 你根本不是靠自己的主人翁在掌控你的人生，你是被这个化学的这种物质的东西在控制，你还觉得自己挺棒的，对吧？所以从生理和心理的两个角度来讲，抽烟对我们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当然这个不是这本书的重点，这个书里边甚至没有提到这些，我是附加上来的哈。那么戒烟有哪些好处呢？这里边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统计哈，这个我觉得很有说服力，说如果你能够戒烟8小时，就是你只需要戒烟8个小时不抽哈，你的血液当中一氧化碳的水平就会降到正常水平，血氧水平就会恢复正常，你看多好，你的血液干净了，8个小时而已。如果你能够戒烟24个小时，就是你有1天的时间不抽烟，那么你的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就会下降，心脏病的几率就会下降。我有一位同事很年轻，当年就是心脏病，然后心肌炎，他好像也有烟瘾，他经常，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烟民，他们经常几个人一块就到楼下去抽烟，30多岁就突然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然后戒烟48小时，如果你2天不抽烟，你的神经末梢开始再生，你会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嗅觉和味觉能力都增强，你的行走会变得轻松啊。2天呢，只要2天，戒烟2周到3个月，那么你的血液循环会改善，你的肺功能会增加30%，呼吸顺畅啊！你想想看，呼吸顺畅，晚上睡觉不打鼾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感觉。你知道睡觉打鼾，大家都经常会觉得打鼾不要紧哈，打鼾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打鼾意味着呼吸骤停。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打鼾，后来那个家里人就让我去看医生，北京有一个医生专门看打鼾，还蛮好的，然后装了监测仪，他说你晚上睡觉经常骤停，哦，吓我一跳，因为我觉得我睡得挺好的，他说你的睡眠质量其实很差，你都不知道，因为你呼吸的时候打鼾会影响到这个东西。然后哦，当然最近有一个黑科技特别棒，你知道我在电视上看到，飞机上看到的视频哈，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打鼾治疗的仪器，那个东西太好玩了，就是它是一个枕头一样的东西在你的脖子这儿，然后只要你开始打鼾，它就开始动，调节你脖子的位置，然后把你的这个呼吸调顺，你呼吸顺畅不打鼾了，它就不动了，然后一旦你打鼾它就又动，我给你调节，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晚上睡着觉把呼吸调整得很顺。哇，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卖，我只是看了这个宣传片，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个，因为它真的太好了哈。然后如果你能够戒烟1到9个月，就是半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么咳嗽、鼻充血、疲劳、气喘都会减轻，然后呼吸道的纤毛会再生，然后清洁肺和降低感染的能力会增强。OK， 半年以上功效就这么强烈。如果你戒烟1年，有1年的时间不抽，那么冠心病的危险性降为吸烟者的1半。OK， 这个诱惑足够大了吧？从1天开始到1年，你就可以获得这么多健康的东西。这个作者在书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哈，他说，我们每天出门被车撞到的概率是很小的，对吧？你出门然后能够健康的回来，这个被车撞到的概率很小的。但是我们每天都小心翼翼的过马路，都要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对吧？然后才过去。但是当你每天把那个毒素的那个香烟吸到体内的时候，它确定100%对你身体有伤害的时候，你反倒无所谓。哼，那个伤害有可能比你被车撞一下的伤害还严重，因为你呼吸不上来了，人就活着一口气儿啊，气儿没了怎么办，对吗？当这种痛苦会比撞车的痛苦更大，而人们安之若素，每天照常的吸烟，给各种理由，然后告诉自己说可能没问题吧。 OK， 在中国有些数字也的确是不太好的，你比如说在中国女性烟民的数量在不断的上升，女性烟民15到24岁年龄的女性吸烟呈上升趋势，在上海2002年到2009年，20岁到39岁女性吸烟的比率从原来的2%上升到了7.2%，好厉害。然后8年的时间增长了3倍，我国目前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高达4.5亿，孩子、老人，对吧？他不愿意抽烟的，你熏他，这是4.5亿，其中15岁以下儿童有1.8亿。这些数字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说抽烟真的是一个有百害啊无一利的一件事，除了养活了烟草商之外，没法给你带来任何别的好处。 OK， 那么我们来看看人为什么抽烟会上瘾。 抽烟上瘾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叫小毒虫，一个叫大毒虫。什么叫小毒虫？小毒虫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各位不要认为它是一个更加温和一点的东西，尼古丁就是毒品。我们要把这句话记住，尼古丁就是毒品，所以你吸烟就是吸毒。你说没那么严重，国家都没抓，那是因为国家不抓，国家要抓他就抓了，这有什么不能抓的？只不过尼古丁这个东西它就是毒品。但是为什么说它就是毒品呢？哈，你知道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吓人的数字，就是当你把一根烟里的尼古丁提取出来，一根烟里面所含的尼古丁提取出来，然后用这个针头注射在你体内，一下子就可以要命，它立刻就能够让你死，它会比我们虽然说的海洛因那些东西劲儿更大，一下就让你死了。而抽烟的时候呢，它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尼古丁在抽烟的时候70%是被你的肺部吸收了，它没有直接进入血液，它被你的肺部吸收了，其中1/4的量在几秒钟之内就进入大脑，然后你的大脑就被激活释放多巴胺。熟悉我们读书会的人都知道多巴胺，因为多巴胺会让你快乐，对吧？咱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从大脑开始，所以多巴胺会让你觉得很快乐。这种愉悦的感受哈，据说烟草的刺激的反应速度比静脉注射海洛因还要快，但是尼古丁代谢非常快，你吸烟半个小时以后，血液中尼古丁的含量就立刻下降50%，再过半个小时就下降到了25%。随着尼古丁在你体内快速的下降，你的多巴胺水平就快速的降低。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孕妇容易有这个产后抑郁症吗？很简单，因为一个孕妇在生完孩子的那一刻，她体内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这些激素快速下降。正常的男人都经受不了这样的冲击，就是一个男人体内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如果下降的这么快的话，这个男人说不定立刻就死了，立刻就自杀。女性比我们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她经历了这么强烈的冲击，她依然能够活下来。所以你的老婆生完孩子以后，她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快速下降，她一定会哭，一定会难过，一定会觉得这孩子带不了了，怎么办，谁都不帮我，产后抑郁症出现，她容易发脾气。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老公不去关心这个产妇的话，悲剧就会产生。 OK， 所以这就是吸烟以后的感受，就你吸烟的那一刻，你觉得哦，快乐，呵呵，快乐，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很开心，因为你的多巴胺水平上升了。但是你要知道它下降得很快，所以当它下降很快以后，你过一会儿你又不行了，你说我再来一根，对吗？所以你会发现烟瘾会越来越大，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奖励的回路，奖励的循环会变得越来越快，原来一天一两根，后来就一天一两包，然后甚至一天半条就抽掉了。像这作者一天100根，不就半条吗？所以这里边我们要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记住这句话，尼古丁就是毒品，尼古丁就是毒品，吸烟就是吸毒，然后吸烟所带给你的这种感受是一种短暂的愉悦，这种愉悦快速的下降之后会让你受不了这个冲击，你会接着再去找第二根烟。OK， 不过呢，好消息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尼古丁为什么没有像海洛因一样被政府抓呢？因为尼古丁这种毒品的一个特质是它更容易戒掉，它和海洛因不一样。就是海洛因，你如果真吸上的话，那真的有人他会说啊，受不了，再来一针吧，再来一针，戒不掉。这个我们看过很多人间悲剧，但是抽烟没有至于这样哈。原因是因为只要5到21天。短一点的5天，长一点的21天，只要5到21天你不去碰这个尼古丁，你就对它没有依赖了，这事儿就结束了，就可以不抽了。所以我们这个作者在1983年7月15号这一天，他突然宣布说不抽了，然后就真的不抽了，这是能够做得到的。我爸爸就这样，我爸爸原来年轻的时候也抽过烟，然后后来他有一天宣布不抽了，我爸可能是因为怕花钱吧，他突然宣布不抽了，然后就再也没抽过烟，然后就不抽了，没有任何问题。他过去烟瘾挺大的，他是真吸啊，然后就没事了，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千万不要把它上升到意志力的高度，这跟意志力没关系，因为戒烟根本不需要特别强的意志力。凡是说我要靠很强的意志力来戒烟的，那证明你没有清楚的了解吸烟的危害。 OK， 你以为吸烟是一件好事，所以才需要意志力来抵抗它。 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这就是轻松戒烟法的最核心的理论。吸烟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你认清楚这个东西，然后你轻松地把它放下，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因为5到21天就好了，这个东西比不吃肉还要容易呢，对吗？所以小毒虫就这个好戒。大毒虫是什么呢？大毒虫就是心理因素，就是吸毒的人所讲的那个心瘾。什么叫心瘾呢？就是很多人给了这个吸烟一个很多的理由。你比如说哈，第一个理由就是吸烟能缓解压力，说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得抽烟，压力越大我抽的越多，对吗？而事实上就是当你吸烟的时候，靠吸烟的方法来缓解压力的时候，其实你的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你还包含着自责在里边，然后你会对自己的评价逐渐的变得更低。吸烟根本无助于你抗击压力。各位你想想看，王阳明的压力大还是你的压力大，对吗？王阳明压力比你大多了，他不抽烟他也能解决。所以吸烟和这个应对压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上的联系，这只是我们人给自己的一个借口。所以这个反过来，吸烟者承受的压力水平高于非吸烟者，也就是说你越吸烟你的压力会变得越大，它会反过来作用于你，增加了一些负担。你本来不用想抽烟这件事，但你还经常得想这件事。 OK， 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缓解压力这个理由不成立。第二个，说吸烟可以对付无聊，没事干抽颗烟呗，大家闲着没事抽颗烟，对吧？大家在这聊天都站那说话，手里没个东西也怪怪的，对吗？不对，吸烟不是对付无聊，吸烟本身就是无聊，吸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所以你记住这句话，吸烟并不能够对付无聊，吸烟就是无聊本身。 OK， 它并不能够缓解无聊这件事。 OK， 这是第二个心瘾。第三个就是吸烟能够让我集中注意力。你比如说我们的编导们，他们说我剪片子我就吸，那个肖老师说我每次晚上写稿子我就吸，对吧？只要不写稿子我就可以不吸了。那李白每次都抽一颗才写诗吗？不需要。中国人接触烟草是万历年间才有的事儿，对吗？在万历年间之前，那么多有创造力的事儿，那么多集中注意力的事儿，你怎么做到的呀？没问题。那我就从来不抽烟，你们觉得我没有创造力吗？你们觉得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吗？我一天要讲这么多书，对吗？看这么多的书。反过来，你抽烟抽那么多，你看的书有我多吗？我能够安安静静坐那儿把一本书看完，然后你看一会儿就翻手机，看一会儿就抽颗烟，谁能够集中注意力？对吗？所以这也是一个虚假的东西，这个不存在。然后第四个说 relax， 吸烟能够让我放松，我一抽烟就放松了，这都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事实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放松的话，还记得孔夫子讲的吗？无欲人斯人至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想要放松，放松的那一刻就到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想想正念，保持正念，对吧？当你能够关注到自己的呼吸的时候，我现在找到了一个调动正念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这次去旅游，我买了一个小金碗。那个小金碗呢，我以为是个金碗，我特别没文化，以为是个金碗就买回来了，当文物买。结果后来人卖我那人说，这个东西啊是在庙里边敲的那个钵，然后还给我配了一个小的那个棒子。然后那个声音太好听了，往那一放，当一敲，它那个声音能够悠长悠长的拉下去。然后这时候你只需要把你的耳朵关注在这个声音上，一直听到这个声音没有为止。当，正念就是这一声的跟踪，你的耳朵去跟踪这个声音的消失，你的所有念头都回在了当下，这一刻是最能够让你放松的东西，这才是有效的保持正念来放松的方法。而反过来，科学向我们证明什么呢？就是尼古丁具有兴奋作用，它会导致心率上升。世界上最不容易放松的人就是一个严重烟瘾的人，烟瘾越深就越不可能放松。所以尼古丁的戒断症会随时找上门来，然后易怒易暴，点上一支烟以后就好多了。所以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这个作者讲说，就好像苍蝇扑到了捕蝇草上。苍蝇为什么喜欢捕蝇草呢？因为捕蝇草能分泌那个汁液，那个汁液是苍蝇最喜欢吃的，它扑上去吃，然后最后它被捕蝇草抓住困死。 所以你通过抽烟来放松，结果导致你越来越不能放松，你一天大量的时间都在抽烟。 OK， 这个陈忠实先生刚刚走，这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哈，大家都送别他。后来很多人就讲说，老先生真的抽烟太多了，就是不停的抽烟呀，从来不会停，永远都是。而且他抽雪茄，大粗个那种便宜的雪茄，我们陕西一个品牌叫巴山雪茄，那个牌子现在可能都没有了，特别便宜。然后每天使劲抽，使劲抽，然后抽到最后他得的是就是呼吸系统整个鼻咽这部分的这个癌症，很惨，最后的那个症状是非常惨痛的。所以奉劝大家不要图一时之快，因为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骗自己的，我们给自己找来的借口，说它能够给你带来放松。 OK， 然后最后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交活动，别人都抽你不抽怎么办，你跟人在那儿说话，别人抽烟给你递一颗烟你不要，对吗？哎，为什么我们非得跟人递烟才能说话？我们明明可以学会更加文明的方式，我们拱拱手，对吗？然后我们喝杯茶，对吧？这不都挺好的吗？干嘛非得递一根烟才能说话？这个习惯很奇怪，这是把真的我们说最最基础的社交方式拿到了台面上来，不必这样，真的。这个我见过很多不抽烟的人在一起社交谈的也很好啊，对吧？而且当很多人扎堆在那吸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不抽烟的人最好就别过去，你为了社交你去在那吸毒干嘛呢？然后到时候弄得你一身身体不好，等他们不抽了回来你再跟他聊天，对吧？这个所以你看现在各地都开始有那个吸烟的场所，而且这一点设计很有意思，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东京纽约这样的地方，他把那个吸烟的地儿都放在让人能看得见的地儿，然后弄一玻璃房子，或者没有玻璃房子弄一个大烟灰缸，那个地方就很脏。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让全社会的人都看，说这群人你看就是吸烟的人，然后这些吸烟的人找到这种地儿都很高兴，哇，抽烟的人。但是周围路过的人都是鄙视的眼光看，又是一个抽烟的，对吧？这种状况实际上是给他们施加了社会压力。有吸烟形象的人已经再也不是万宝路那个男人那种掌控一切局面那种感受，那是骗人的，那是广告商做出来的东西，那是虚幻的。而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手里拿着一根烟站在公共场所抽的这个人是一个对自己没有约束的人，是一个对自己不管不顾的人，是一个不珍惜自己生命和他人生命的人，所以不要用它来社交。 OK， 然后最后就是自欺欺人，会以为自己会很幸运，就是那没那么倒霉吧，对吧？ OK，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你就算违反交通规则也未必一定会出事，那你真的要去做吗？ OK， 这个大量的医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我讲到这儿，我们知道了烟瘾的两个来源，一个是小毒虫，只有5到21天就解决了，一个是心瘾，对吧？怎么能够解除掉这个心瘾呢？这里边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那其他的戒烟方法，比如说第一招叫意志力戒烟法，我用我的意志力控制住自己，我不要抽啊。意志力戒烟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这里边我们要揭秘了哈，是为什么意志力戒烟法反倒是一件糟糕的事儿？原因是因为凡是让吸烟者觉得戒烟是一种牺牲的戒烟方法，我们都把它称为意志力戒烟法。就是我是为你们大家牺牲了，你看我现在我展现意志力了，我现在不抽了，对吗？我许诺我不抽了。当他做这个承诺时，你没发现他很委屈吗？他觉得我特别不容易吗？你没发现吗？而这个前提是他把吸烟当做一件好事儿，我是为这个事儿牺牲了，所以我有意志力。那这个出发点本身是错的，因此单纯的意志力戒烟法没有全面的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包括心理层面和生理层面的，只是因为一些个别的刺激。那么当别的刺激又来了的时候，比如吸烟是一种享受，吸烟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社交等等这些感受又来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他会说，哎呀，戒了这么长时间了，奖励自己一根吧，奖励自己一根，这个烟又重新开始了。因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是因为有意志力我在抵抗这个诱惑。你看他还把它叫做诱惑，因为他本身是想抽的。所以不要再提意志力这个方法，你提意志力就意味着你不知道香烟的坏处。 OK， 然后第二种方法叫做减量戒烟法，就是原来一包，哎，这次这个月给你抽半包，下个月10根，哎，10根就是半包，下个月5根，哎，1根，对吧？慢慢减量。减量戒烟法是这个作者 最鄙视的，他说这个方法是最不好的。为什么呢？戒断的最大障碍在于心理上的洗脑，误认为吸烟是一种享受，而戒烟意味着放弃这种享受。减量法效果很差，它可以用于对付某种习惯，而烟瘾不是习惯，它是毒瘾。只要吸烟，毒瘾就会增强，要戒就要一次性戒掉。就是你只要能够用这一根烟或者半根烟在高铁站台上嘬了那么一口，那个尼古丁又会战胜你，那个小毒虫又重新回来了，呵呵，他觉得你看你还是离不开我吧。 OK， 戒毒最重要的方法是没了，彻底不要了，5到11天挺过去，生理上就没反应了，对吗？然后重新的认识这件事儿，心理上就没反应了，然后你就能够像这个作者一样开心快乐的再活30年。这就是我们说这两种方法，减量法是不科学的。OK， 不要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去奖励自己，这是完全错误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叫做替代品法。什么叫替代品法？就是嗑瓜子儿，使劲嗑瓜子儿，或者吃糖，对吧？或者这个什么抽那个、也能冒烟的假东西，对吧？不行，为什么呢？还是心理上有一个最根本的假设是你需要。你认为自己需要它，你认为自己需要它，所以你才会找一个替代品过来，对吗？而事实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它。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你对吸烟这件事儿，无论从生理还是从心理还是从社交从行为习惯上，你不需要它，因此不存在要有一个替代的奇怪的做法。你以前又不爱吃瓜子，你干嘛使劲吃瓜子呢？没必要。而且当一个人用另外一个瘾来替代这个瘾的时候，会出现糖尿病或者肥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抽烟以后变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吃的多了，他觉得我内心空虚，我需要弥补，所以他不断的吃，不断的吃。甚至他觉得说，你看我吸烟这件事我戒掉了，我能不能多吃点面条，对吗？因为他觉得我应该得到补偿，他老觉得自己吃亏了。OK， 这就是以前所有戒烟的方法之所以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老觉得自己吃亏了，而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OK， 那么好，咱们来看看这个快乐戒烟法怎么做哈。这前面我道理全讲明白了哈，方法就这一条，什么呢？快乐戒烟法的办法，第一是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抽了，这是第一招哈。第二招，不要质疑我这个决定。开心快乐的去面对我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哎，因为你想想看，你自由了，你不再被这个香烟束缚了，你不需要成为尼古丁的奴隶了，因为那个东西给你带来的这种多巴胺的上升，这是病态的，它这上升就下去了，骗你呢，对吗？然后它并不能够给你减轻压力，它并不能够舒缓你的精神，它只会让你的肺变得更加的糟糕。各位，你想想看。你买了一辆兰博基尼，对吧？买了一辆法拉利回家，然后你会不会去拿那个掺了杂质的这个什么90号的汽油往里边加呀？你肯定舍不得，你在那么好的车里边加90号的汽油，你加坏了多惨呢，对吗？但是你为你的身体里边注入毒素啊，你把那些毒品打到体内会要命的那些毒品不断的吸入到你的身体里边，这不就是在给兰博基尼车加90号的汽油吗？对吗？所以当你做了这两个决定的时候，第一条决定不抽了，第二条不要质疑这个决定，然后开心的快乐的面对自己不抽烟的生活，然后每天经常的说，哎呀，我今天真棒，也开心啊，很开心，你没有那么多痛苦。为什么呢？你并没有损失什么，你别老觉得自己特委屈好吗？然后你觉得我很开心，我赚到了，因为今天又没抽烟，我身体又干净了一点。 OK， 这里边有几个小窍门，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小窍门就是，当然一开始你会有点挠心，对吧？尤其是5到21天你还有那个烟瘾的时候，那个毒虫小毒虫在勾引你的时候，你想抽，想要那个多巴胺上升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想象一个场景。各位，场景永远是能够治病的，就你脑子想象那个场景永远是能够治病的哈。什么场景呢？就是小毒虫，有个小毒虫冲你招手说，来，让我抽一口，对吧？让我感受一下。这时候你要想，我得饿死它，我要饿死这个小毒虫。当你想到你要饿死这个小毒虫的时候，哎，你那个战斗的精神就出现了，我就要饿死它，多饿一天算一天，饿过21天没事了。 OK， 这时候你有战斗的欲望，你会觉得自己哎能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你不小心，你说就一口就半口，你要想象一个场景，这一口抽下去，那个毒虫噗立刻变大，哈哈 变成哥斯拉哈，我又赢了，你又输给他了，各位。所以这是第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要想象我要饿死那个小毒虫，杀死他，21天坚持下去，说不定10天就够了，对吗？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抽烟的时候，你觉得好羡慕，对吗？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应该到那去，这都是惯性，记住自己，这都是惯性。这时候你要调动什么呢？这里边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真的找到真谛了，他能够成功，叫做慈悲心。什么叫慈悲心呢？说哎呀，他们还没有看到吸烟的坏处啊，哎呦，你说这些孩子身体都越来越糟糕，面黄肌瘦的，还抽成这样，这将来会咳嗽的，不行。各位，你知道抽烟咳嗽是什么吗？抽烟的时候咳嗽啊，你不要去压抑自己的咳嗽，咳嗽是自救啊，咳嗽是你想把体内肺里边的那些脏东西给咳出来，你不想有那些脏东西在体内。而很多人为了抽烟，他甚至假装不咳嗽，觉得氧喝口水咽下去，他不咳嗽，不咳嗽你这个毒素就越积越多，所以你应该咳嗽，让自己知道自己在咳嗽， OK， 那才是他要面对的未来的生活。所以当你能够同情他们，怜悯他们并且能够走过去跟他们讲说，哎，我最近戒烟了，哎，你怎么戒烟的？我加入樊登读书会戒烟的，我听了一本书，我就戒烟了， OK， 你把你成功的这个案例讲给他听，然后他就会觉得哦，这很棒，对吗？然后你能够用慈悲的心来帮助他，你就不会被他们拉下水，反过来你会找到另外一份成就感，你会觉得太棒了。各位，你知道这个作者后来干什么哈？他原来是有工作的，然后在他成功的戒烟了以后，他把他的工作辞掉了，他是做会计师的，他把会计师的工作辞掉了，然后竟然就专职来做戒烟运动，然后收费的，然后帮助很多人完成了戒烟的工作，这有什么不行呢？你们说烟瘾难戒还是毒瘾难戒？我说的是赌博的那个赌啊，毒瘾哪个难戒？各位有没有见过赌博赌到倾家荡产的，对吗？好多这样的人。但是我见过一个成功把毒瘾戒掉的人，这个人是赌王。哇，我原来认识他之前，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赌王这回事儿。结果我们做了一次节目，我真的服了，那是真的有赌王存在的。所以我也奉劝大家不要去赌博，为什么呢？人家的水平实在太高了，人家跟你打牌，你完全没有赢的机会。你知道这哥们跟我玩什么哈？拿一副牌，让我洗，我啪洗完以后。他说你电话号码多少？我说多少号码。他说男的还发牌，发完以后把他的牌一打开，就是我的电话号码，他想要几就发几，就这么简单。然后玩那种百家乐什么的，这样扔牌的那种东西，想让谁扔让谁赢。人家去赌钱根本不是自己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老千，他老自己赢钱，早被人砍死了。老千呢赢钱的办法是他输钱，他让那人赢钱。这个人是你的哥们儿，跟你打牌老输，结果今天他老赢，你能怪他吗？你说他水平突然提高了？不是，老千在这儿发牌让他老赢，甚至你说你别发牌，他发牌好了，只要你敢让他碰这个牌，照样能够掌控。掷骰子啪一摇，六个六，摇成一串没问题，各位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赌神那一招，你们看赌神那个周润发最后看的是张二，砰一甩变成一个尖儿，对吗？我们认为是电影做的特技，对吗？根本不是，这哥们在我面前表演，我在旁边盯着，拿出一张牌看着是二，啪扔下去变成尖儿了。他们的手法快的那个程度是你没法想象的。但是这个人看到了大量的人倾家荡产，看到大量的人因为赌博被人砍，他的朋友被人差点砍死，他自己也被人追杀，然后他决定把这个毒瘾戒掉。但你知道毒瘾是很难戒的，你知道他怎么戒掉的吗？他的办法是帮助别人戒毒。他跟我讲他为什么要帮助别人戒毒，因为这是帮助我自己戒毒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只有不断的跟别人讲赌博很糟糕哦，赌博很危险，你根本赢不了，然后每天给大家展示这个赌博怎么样赢不了，上各种电视，你在电视上能够看到他很多的这个镜头，他帮助了无数的人远离赌博。我们有一次做节目就请了几个喜欢打牌的人，就到现场，那几个打牌的哥们儿还特乐，说不可能，那能骗得了我吗？来打一局，连着打了10把没赢过一次，就你根本不可能赢，因为人家是专业的，他从7、8岁就练这个，在家里自学成才，他没有遇到周润发那样的赌神，自己自学练出来的。哎，我可不要激励了你们都去练这个啊，这你别练。他就把他彻底断掉了。他的方法就是慈悲心，就是当他看到这个事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以后，可怜他们。因此各位抽烟的朋友，当你见到那些站在那儿抽烟那些人的时候，你应该不要鄙视，鄙视是不对的，对吗？慈悲， 慈悲。哎呀，真不容易，这些孩子怎么还抽烟呢？为了这挣这点钱，牺牲这么大的健康，值得吗？然后走过去劝他们说，加入读书会，对吧？别抽烟。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小技巧。然后最后一条，我认为对我来讲最有帮助的，就是给那些不抽烟的人。我其实特别不建议你们听完我这个东西以后，就把你们家里抽烟的人都拉过来说，你听听看，你快听听人樊老师怎么说的。我告诉你，这样做你会让他们很恨我，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很讨厌我这个人。所以这本书的最后，这个作者给不抽烟的人一些建议，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建议。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强迫他戒烟，如果你在家里强迫一个人戒烟，只会把他逼到死角，加重他对吸烟的依赖性。万一把他逼成了秘密吸烟者，他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什么叫秘密吸烟者？他躲起来抽，他不但身心受到摧残，他得了病他都不知道，他也不去检查，因为他变成了个秘密吸烟者。然后你应该从反方向着手，让他接触那些戒烟成功的人。这些人光在英国就有900万人，全世界范围内就更多。你可以接触肖老师，对吧？肖老师就是戒烟成功的人，对吧？然后让他们告诉他戒烟以后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哎，多讲正面的例子。大家觉得戒烟以后，你看我现在生活身体变好了，对吧？然后我省了很多钱，我用省的这个钱我都首付买了个车了，你看多棒。抽烟很花钱的，那天我帮我岳父买两条中华，我才知道，因为我平常不买烟的。那天我就买两条，我发现哇，1000块钱一条啊，那烟呐太贵了，我这玩意儿抽起来多吓人，对吧？你把这钱省下来，你首付都够了，对吗？然后最重要的是，在戒断期间你要帮助他，无论他是什么感觉，你都要假定他很痛苦，不要反复告诫他戒烟很容易。你看到吗？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也有很多啊，说这很容易的事儿啊，怎么不？你在跟一个吸烟者讲话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戒烟很容易，因为他自己会提醒自己。只要告诉他现在的样子很好，身上的烟臭完全消失了，呼吸也变得顺畅多了。告诉他你为他而自豪，这样的鼓励十分重要。吸烟者尝试戒烟的时候，亲友同事的鼓励会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不过他很快就会忘掉你的鼓励，所以你要经常重复，就是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鼓励，让他知道，哎呀，我这样戒烟我们全家都说好了，我为这个事我都值得去做。要给他正面的反馈，而不是整天说你看别人都戒，你怎么戒不了呢？不要指责，越指责他有可能越倾向于烟草。最后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当你看到他很难受啊，抓耳挠腮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说实在不行你就来一根吧，这是最坏的。我们家里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有时候这个做女儿的呀，或者做老伴的呀，就跟我岳父就会讲说，那你不行你少抽点吧，你看也希望他减量。这个方法不对，正确的方法就是告诉他，那个我理解你现在的这个体会，那再过几天就会好一些，对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好多了，你要鼓励他好的这部分，然后让他为自己美好的那个生活带来期望。这就是整个这本书所讲的原理。所以虽然我不抽烟哈，但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从法理上讲，从原理上来讲，这本书是对的。就是你首先要知道，戒烟这件事本身真的没有，就吸烟这件事本身真的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你放弃它丝毫不觉得可惜。然后尼古丁对你的依赖性绝对没有海洛因那么大，所以你完全可以戒断它，然后开心的去憧憬和享受你那个无烟的生活。 OK， 今天在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歌呢？王菲有一首歌叫烟，考验大家一下哈，我们听一下烟这首歌，然后去感受一下不抽烟的感觉。 OK，
连招 情。